是需要再解释的。不需要了。那换我来问问题啊。那就是嘛，今天忘了带考卷来了。那上一次讲到哪里？啊，我们才要开始讲第四节哦，因为花很多时间讲这个背景啊，来讲到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它的重点啊在哪里。那我们今天呢从第四节开始看，希望今天可以看到第二章，要不然的话我们讲到年底大概的讲三分之一啊。那大家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等卷书在说什么？有没有把这卷书看过两次以上啊？第一章讲到跟天使的比较是吧，第二章讲到跟人的比较，第三章了就讲到这个的旷野啊的这个人不信的这种的心态，第四章呢讲到这个另外有个安息为我们存留，讲到这一位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第五章就讲到这位祭司。可是呢到第十节之后他就岔出去讲麦基洗德的等次，他就讲到这个我们应该要对于神的启示有深一点的了解，不要好像呢对于我们的信仰只是在计较要做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想不清楚。那第六章呢就花了不少的篇幅讲到底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是什么意思。到了第七章第八啊，到了第七章就讲到大祭司那这个职分，到了第八章第九章就讲到更美的祭物、更美的献祭跟更美的圣所，到第十章就讲到更美的约，到第十一章就讲到在救赎历史里面这一些信心的伟人，到第十二章就讲到要勉励我们自己要奔跑那摆在前面主耶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道路，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忍耐结出仁义的果子，不要像以扫一样，因为我们是来到那不能震动的山。那到第十三章就讲到我们那个信仰的群体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彼此来对待那所以呢这一卷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基本上在讲整理整个从创世以来神启示的重点神启示的重点，然后这些的启示都要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些，因为这些启示都集中像是灯光呢都照在某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都照在弥赛亚的身上那耶稣基督来了就证明了神所说的都要应验因为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章的第四节到十四节，他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侍者都要拜他应该是有在这上面 OK 或说就说神的侍者都要拜他。论到侍者又说神以风为侍者，被我给碰歪了，那把它移动过来一下好了。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啊，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稍微调一下没有关系。好，那如果你读希伯来书这样子读下来，我想你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第一章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好像就是一连串的旧约的经文啊。那个作者呢，就是引用这一节那一节，引用啊这么多的经文，他为什么引用这一些的经文？他一定是有目的的嘛。如果我们看第一章从第四节到十四节，他引用这一些经文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第一个感觉到的是，他引用的经文一定是比较耶稣跟天使的关系，因为他第四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然后他就一直讲到天使啊，好像他是在跟天使做比较，以至于到第十四节那里他也讲到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那他引用这些经文跟天使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些的经文呢？我想神在这里宣告弥赛亚是谁，他知道我们认知上面的困境，就是天使是灵但却不是神。我们对于灵界的理解呢是蛮有限的哈，我们对于物质界的理解随着我们的观察，然后呢印证做实验，然后推论，然后导出理论来，科学就是这样发展出来。对于物质界，我们可以透过科学的方式，透过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理性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可是对于物质界以外的世界，对于灵界的事情，我们的理解非常的有限。那凭我们的认识呢，我们从历史上来思想来观察，我们发现人往往将所有的灵体当作神来敬拜。你只要观察这世界上的宗教，你就发现到这一些的情况。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面也是一样的，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面，人死了以后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种传统的宗教观念？可能据推论呢，在夏朝末年到商朝，人思维的过程开始注意到，开始对于人死后的世界有浓厚的兴趣。那这个兴趣就结合了人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憧憬，而导出来一种的神学观念。另外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人有晕眩的经验，人说好像要昏过去一样，人有做梦的经验，睡觉的时候就做梦。那人就在想，那我梦到的那一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晕眩的时候好像另外一种的感觉，我是不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人有很多的想象力，因为人对于永恒有一种的渴慕，也有一种的好奇。人对于永恒的渴慕跟好奇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圣经上在传道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神将永生是不是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人会渴慕啊，人会好奇。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借着一些很简单的事物让我们对于永恒有一点点的，怎么讲呢，好像你尝到一点的永恒，或者是有一点的接触。在哪里呢？在家庭里面。当你看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看到下一代孩子逐渐长大了，你就想到他们有会为你带来孙辈，对不对？他们有他们的孩子，然后你就会想到，哎，那他们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后代啊。中国的家族观念又特别的强， 所以呢，其实在家庭里面是我们第一次能够好像揣摩到什么叫做永恒啊。像你的孩子，他们有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有他们的孩子，一代一代传下去，你就想到说我们家啊，这样子传下去，这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啊，虽然是很模糊的，但是已经可以尝到一点永恒的观念。那想到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的，我们又可以追溯很久啊，那就是这一种的思维使我们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好像稍微可以尝到一点永恒，好像可以摸到一点永恒的影子。那人的这一种的思维观念结合这种晕眩的观念的经验，结合这种做梦的观念，就逐渐的在对于以后来生的世界哈，对于人死后的世界，就开始有一些的揣摩。而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呢，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些的思维方式，这一些的想法，就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因为这些的观念首先是在上层社会里面形成的，上层社会就是王公贵族，贵族的想法是我死了以后还是一样的做贵族啊，平民老百姓死了以后还是做平民老百姓，因为人的思维就是这样，人的思维很难超越我们的经验，我们所看到的。 OK， 那我们就注意到说，是的，所以这一些的观念，人对于死后世界的这种的冥想也好，这种猜想，这种揣摩也好呢，基本上也就给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所有的灵都是要去拜的，所有的灵呢都是神仙啊，至少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子。那犹太人呢，对于天使的观念，其实一直到主前一世纪、二世纪，还是很模糊，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天使论，因为神对于天使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少的启示，给我们很少的启示，甚至呢，我们读创世纪会越读越困惑，到底天使有没有可能成为肉身的样子？如果没有可能成为肉身的样子的话，那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他们结合就生下来，就是上古英明有名的伟人啊。那这些又是指谁？那么跟这个雅各在亚伯渡口摔跤的那又是谁？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体会得到，犹太人读圣经的时候对于天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啊，他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直是很难有定论，很难有定论啊。一直到主前第一世纪、第六世纪，他们才慢慢的接受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也不一定是对的。那接受一个想法，就是天使呢，还是有可能，就是说跟人的身体啊结合在一起啊。那这个灵跟身体怎么结合在一起，我们也不知道，神没有跟我们启示，没有跟我们启示。只不过呢，这个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里面，他们就逐渐的接受说，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讲的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那其实是到19世纪以后的神学家，或者就是说在近代的神学家才解释说，或许那里指的是赛特的子孙啊。那我们因为对于天使论，我们数据太少，很难讲清楚说天使的本质，除了他们是灵体以外，因为神明讲的哈，在希伯来书里面尤其讲得清楚啊，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哈？那天使也是灵，可是他们是服役的灵，那就在这个我们所认识的 关于天使的启示上面我们所得到的就这么多了，就只能够知道这么多。所以天使到底是在这个神跟人之间，或者说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他们扮演的是什么样子的角色，我们知道说他们是服役的灵，是奉差遣，奉神的差遣来服侍，来服侍谁呢？服侍我们啊，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那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可是对于天使的本质我们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连犹太人都这么的挣扎了，更何况非犹太人啊，包括咱中国人对于灵体啊，我们就有一种的憧憬，就容易把他们当作神仙来敬拜。那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开宗明义的时候讲到神的儿子啊，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与神同等，希伯来书作者首先就是要破除神的儿子弥赛亚是远超啊，就是跟天使同等的这个观念，他需要破除这个观念。所以他一开始他就宣告他是远超过天使的啊，他是远超过天使的，他也是灵，他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那道成为肉身是神舍弃了灵体的本质而取了人体的样式，当他取了人体的样式的时候，不但是在犹太人的眼里，更是在希腊罗马文化底下的人里面就更被看清了。因为希腊罗马帝国他们的哲学观念呢，对于这个形而上的，当然后来形成诺斯底的这个思想我想大家就熟悉了，可是在那之前希腊罗马他们就对于灵的这个形而上的，不是属于身体的这一类的世界，他们就有一种的崇拜，就有一种的渴慕啊。那犹太人也是觉得天使是比人的地位高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把这个观念呢把它倒过来啊，把它倒过来，其实在神的创造里面人的地位反过来是比天使要高啊，要高。那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他取了人体的样式，却反而使得世人看清了他，这是人的软弱啊，人的软弱。但是啊，神也知道啊，也知道我们有这方面的软弱，因此他在古时就借着众先知啊，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以色列人的历代祖先宣告弥赛亚这个超越的地位。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引用众先知在各个世代所宣告的这些的话语来证明说，神一直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他的儿子是远超过天使的啊，意思就是说神并不是说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儿子是远超过天使，神是有告诉过我们的，神有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就是弥赛亚是远超过天使的。首先基督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是神所命定的。因为在诗篇的第二篇他就说了啊，诗篇第二篇怎么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里讲到说神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要来得回他的国度的时候，必然要引发一场的征战，必然要引发一场的征战。那到了第八节那里他就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打碎。 OK第九节我好像漏掉，我看看啊。OK， 我怎么把第七节给漏掉了？ 重点给漏掉了， cut and paste， 一 cut 了以后不见了。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在诗篇第二篇，那时候诗人预言，当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受膏者，要来夺回他的国度的时候，就会引起地上君王的反抗。那马太福音在写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特别描述这一段，描述希律王，对不对？听到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那个从东方来的术士来询问的时候，他就问了，啊，那就应验了诗篇第二篇所讲，地上的君王要来啊跟他作对啊。那所以在那里第七节讲到说，我今日生你，就讲到说这位弥赛亚是要成为肉身啊。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就是说诗篇那里讲我今日生你，并不是说基督神的儿子是被造的，是被生出来的。有的异端呢就会在这上面呢做学问，就说耶稣也是被造的，他们就不承认三位一体，他们认为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以后的事情啊，并不是真的与神同等。譬如说在这里讲的我今日生你，但是这里所讲的我今日生你是讲到这神的儿子要道成为肉身，从一个妇女的腹中被生下来啊。因为在诗篇第二篇是讲到神的儿子要来得回他的国度嘛，那他要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样式，来战胜死亡，然后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他必须要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也是照着神所预言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今日生你，是讲到神预定弥赛亚要成为肉身回到他的国度，借着死来破坏掌死权的魔鬼啊。好，所以他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经文来证明说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啊，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这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十四节，那里他也讲到说，你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讲到大卫的后裔的国位要被坚定直到永远，他讲到大卫的家和他的国必在神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他说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他在那里，神在那里跟大卫不断的强调，就是我要兴起一位在你的王位上来治理我的国度的，而他的国度要坚立到永远。所以他是在讲一位永远掌权的神啊，永远掌权的王啊，永远掌权的王。那么在诗篇九十七篇那里，他也讲到耶和华要永远作王啊，要永远作王。然后他有讲到有一位被神兴起来的啊，要治理神的国度。所以首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先宣告，也是确立这个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啊，并且要在神在大卫的宝座上，或者说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要治理到永远啊，到永远啊。这是第一个他所强调的重点。第二个呢，耶稣基督的地位 是特殊的，跟天使截然不同的啊。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六节到九节那里，他讲到地位的不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是指的耶稣道成为肉身来与我们同住。那他既然成为人的样式，就好像我们其中的一员，可是呢，他又是我们中间首先啊的一个，应该说是啊首先胜过死亡的，因为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胜过死亡。所以他来呢，他不只是道成为肉身，他也借着道成为肉身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后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被称为是出熟的果子哈，啊，就是使徒们他们讲到我们这出熟的果子，圣灵出熟的果子，就讲到首先被造的啊，被重新创造的。那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出生也要显明神创造的旨意。所以童女怀孕生子不只是给人一个兆头，知道说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而生。那圣灵感孕而生这个真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就有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神的创造是用话语来创造，并且是透过圣灵来创造。那主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圣灵感孕道成为肉身生下来，也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新的创造，也就是神的拯救，是这样子创造的。今天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你也许看看你自己，你说我哪里有新的创造，我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比我十年前要衰老一点，是不是啊？我比我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比起来，那就改变很大了，我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更难说服别人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他说我从你小的时候就认识你了，你一天比一天老，你哪里有事，你哪里有哪一点是新造的，我看你看不出来。可是神借着主耶稣道成为肉身，他怎么降生，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怎么样要重新被创造，就是圣灵重新创造我们。我上次讲过，第二次的创造是先造灵再造身体，今天神已经将那新造的灵给我们，我们就等候领受那新造的身体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圣灵感孕道成为肉身，也是给我们一个一个凭据哈，叫我们可以知道，叫我们不但可以相信，也可以知道我们以后是怎么样啊，叫我们知道以后我们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既然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他以后必然会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就像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所领受的身体一样啊。好，那因此呢，主耶稣好像什么都走在我们前面，因为他好像要示范，要让我们知道说以后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就好像是长子一样走在我们前面，他怎么样我们以后也要怎么样啊，我们以后也要怎么样。所以在作者呢就引用诗篇啊104篇跟45篇来进一步阐明这个弥赛亚跟天使之间啊它截然不同的差异。那我看这里有没有104篇啊，没有。好，我们先看104篇。诗篇104篇是在颂赞神创造的奇妙大能跟慈爱眷顾。一共35节。然后是在描述神创造的时候那个奇妙。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虽然他只引用很短的经文啊，他在这个104篇所引用的经文是很短啊，是很短。神以 风为试者，以火焰为仆役。啊，他主要是要讲的是什么呢？讲到神创造的奇妙啊，讲到神创造的奇妙。所以他虽然只引用104篇的经文，我们却应该要知道整个诗篇104篇是在说什么，是在说神的创造。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理解到说，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明白说，神他的创造，他所他所这个他创造的时候呢，他是跟谁同工？是跟圣灵同工，而且呢是有主的同在啊，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也是神创造的 agent 啊之一哈、啊，也是神创造的 agent 啊之一，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创造里面是同工，所以他们也是同等。那跟天使就不一样，天使在神的创造里面呢，他们没有参与在创造，哦，有了，谢谢，没有参与在创这个神的创造里面，他们是被造的，并且被造出来呢是就好像这个风和火一样来成就神的旨意的啊，来成就神的旨意。好，那除了104篇以外，他又引用了第45篇。诗篇45篇是在讲什么呢？诗篇45篇是在讲弥赛亚的荣耀啊，弥赛亚掌权的荣耀。虽然他只引用两节的经文，就是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四十五篇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远远超过天使的方面有哪一些？第一个，基督接受敬拜，神弥赛亚接受敬拜的，因为连天使都要敬拜他啊，连天使都要敬拜他。第二个呢，弥赛亚就是基督，他接受服侍的，他接受天使的服侍啊。那天使被造的目的之一乃是服侍基督，并且也服侍那些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所以基督的地位超过天使，因为天使被造是来服侍基督。第三个呢，基督他以公义掌权，他是一位掌权者，那天使不是掌权者啊。第四个呢，基督他因为掌权，他也要审判啊，他要审判。所以呢，连天使都要受他的审判。第五个呢，基督呢是最独特的受膏者。那我们知道受膏者这个词的原意是什么？就是指先知、祭司、君王，被神拣选的先知或者祭司或者君王，在设立的时候呢要用油膏他的头。所以受膏者也就是神所选立的仆人啊，神所选立的仆人。因此旧约尤其在以赛亚书里面预言到受膏者的时候，常常讲到我的仆人，我的仆人。而在神的众仆人中有一位就是特殊的，有一位特殊的。所以在希伯啊，不是希伯来，是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那里讲到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啊。那一节的经文就在主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开了，父神就用这一句话来印证耶稣就是那一个仆人啊。可是在那里主耶稣说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我的爱子。在那里我们明白过来说，原来这一个仆人就是在旧约里面神多次 预言特有所指的，指到这一个很特殊的仆人，原来就是他的儿子。那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这是他的儿子的，只是犹太人一直没有明白过来。犹太人总以为旧约里面所讲的神的儿子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个 collective 的一个 term， 集合名词指的是以色列人啊，指的是以色列人。但是在旧约里面其实是的，有的地方仆人也好儿子也好指的是以色列人，但是有太多的经文明讲的是有一位儿子，不是一群的儿子，是一位的儿子啊。那以至于呢，这个犹太人到了以赛亚书九章七节那里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啊。这里就讲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里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婴孩的名字要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就以色列人就看不懂，就看不懂啊，所以就觉得那个可能是经文上面的一些的问题哈。那很难解释，可是神借着这些的启示，其实就是要印证那一位要来的其实就是他的儿子啊，这位弥赛亚是最独特的受膏者啊，是最独特的受膏者。所以你们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主耶稣受难以前的前一天，这玛利亚来给他抹香膏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旁边的人反而连门徒都看了很不高兴，是不是？这些香膏卖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虽然是犹大这么讲，其他的使徒们可能也是在点头，也觉得说讲的有道理了，是不是？可是主耶稣就让他做，并且呢说以后传福音的地方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你们就想到一个服侍主的人全心摆上的时候，能够得到的祝福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从来只有神高人，什么时候有人高神？在历史里面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给谁？给一个农村妇女玛利亚，对不对？不是给尊贵地位的人，不是给有学问的人，给一个把自己全献给神的人啊。所以神他定规很多的做法，一方面叫我们能够明白他所定的旨意，一方面叫我们因为看到他说到做到，我们就知道这一位神是可信的，是可信。同时也在神做事的方法里面看到神多么的重视那一些信靠他的人，那一些服侍他的人，那一些爱他的人，神看的多么的重啊！也叫我们因此在这个地上知道应该怎么样建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要看清的是什么。好，最后呢，诗篇45篇那里也宣告耶稣基督在神国度中掌权到永远啊，他是要掌权到永远，他是那一位永远的君王。好，那是第6节到第9节啊，希伯来书6到9节。接下来呢，10节到12节，他引用的经文来自诗篇的102篇，来自诗篇102篇。在那里，诗篇102篇是一位是向一位拯救的神所发出的祈求祷告和信心的宣告啊。从15节到20节那里，他讲到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诗篇102篇是诗人向一位拯救的神、一位掌权的神所发出的一个祈求和祷告。他不但发出祈求祷告，他也有信心来宣告说 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所以102篇在宣告这一位掌管天地的神要做的事情。然后在以赛亚书就宣告谁要来为耶和华神做这件事情啊。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原来我这里有，好，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那里就讲到这一个弥赛亚，他来要成就神的心意，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这里为什么说有一个这个为什么有好像有不同的版本呢？可能其实有时候呢是因为有希腊文的译本，那希腊文的译本呢就经过了当时翻译的人的解释。那所以呢这里讲到说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里有小字注解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有两个不同的说法啊。那不管怎么样，他接下去讲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所以在以赛亚书61章里面就宣告这一位要从至高的圣所垂看向地观察的耶和华神，他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他的心意有谁来执行呢？就是这一位仆人来执行，就是这一位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这一个仆人，也就是在以赛亚书42章1节所讲的那一个仆人，他要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在没有打出来，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4章16节到24节，路加就把这个应验记录下来了。在那里16节开始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很熟悉，路加引用这段经文就是要印证先知以赛亚所宣告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位弥赛亚来就是要成就神的心意，因为神垂顾在这个地上受冤屈的人啊，受冤屈的人。所以耶稣的身份地位从亘古到永远他要掌权啊，他要掌权，从亘古到永远他要掌权，因为他来了，借着他所做的事情就应验了，也就印证了他就是那一位要掌权到永远的主啊，借着他所做的事情就见证了他就是那要掌权到永远的主。最后呢，基督是主，天使是服侍基督的，也在13节14节那里啊，希伯来书作者说，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没有的，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这么说啊。第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Oops。 好，那诗篇110篇是希伯来书里面引用的最多次的旧约经文。诗篇110篇讲到有一位主，不是神，而是神说话的对象，神说话的对象。那所以在旧约里面就成了一个神秘人物，神到底是在跟谁说？他显然不是在跟作诗的人讲啊。诗篇110篇，大卫他这么宣告，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所以呢，我的主是大卫称他为主的，大卫称这一位神秘的人物，也就是耶和华神对他说，而这个他呢，是大卫称呼为主的。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这边宣告，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耶稣基督。好，那他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他掌权，因为神已经宣告，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这个弥赛亚必然是要掌权的，因为神是这么宣告的啊。所以弥赛亚必然是要掌权的啊，他是君王，他不但要掌权，他幕后必然有审判。因为诗篇110篇的第二节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啊。所以在那里讲到这个弥赛亚来，他不但掌权，他要审判他的仇敌，他要审判他的仇敌啊。同时呢，在第四节那里讲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不但是永远的王，而且是永远的祭司，他不是只是暂时的祭司，他不是只是永远的王，但是偶尔客串一下祭司，不是的，他是永远的王，他也是永远的祭司。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他建立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耶稣是基督，而这基督的职分是远超过天使的，他是灵成为肉身，他的地位远超过天使。虽然说天使也是灵，但是天使不是神，不可能与神同等。耶稣的地位是特殊的，因为神明讲，这一个是他的儿子，这一个弥赛亚是他的儿子，并且他要来到我们中间，要生下来像我们一样，然后来掌权，来得回他的权柄啊，来得回他的权柄。不但如此，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言，是超越所有的天使的，因为天使要拜他，而且他要来审判啊。那天使的基督的身份地位，而且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不是说因为他道成为肉身他才出现，他从亘古到永远的啊都要掌权的，并且呢他也有祭司的职分。所以在第一章，作者先把这一个比较，就是弥赛亚基督远超过天使，先把这一个观念建立起来。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一开始好像他就是一节一节引用经文，你如果不整理一下，你大概很难看得出来到底他为什么引用这些经文。那我们看每一节的经文，我们要回去看他引用经文的上下文都在说些什么。那他引用的经文大多数从诗篇里面出来，或者是宣告一位王要掌权，或者宣告一位王要登基啊，登基跟掌权差不多了啊，他登上了王位就是要掌权了啊。但是呢， 有的是讲，有的诗篇是讲到他要来掌权，有的诗篇是讲到他要掌权到永远，有的诗篇是讲到他掌权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些不同的经文出于不同的诗篇，或者是这个旧约的经文都是在讲到，都在描述一位君王都在描述一位君王。所以呢在第一章主要的重点这主要是当第四节到第十四节了，是在建立第一个观念，就是耶稣基督远超过天使。第二章要建立的观念是耶稣基督也超过亚当的地位甚至在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的地位就比基督还要低。换句话说，基督虽然道成为肉身，却不是与我们同等，而是远超过我们的地位，超过我们人类历史中任何的一位，不论是亚当也好，还是摩西也好，约书亚也好，远超过神救赎历史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多伟大的领袖这是第二章所要讲的主题。那我们第一章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你讲？我想想看我倒还没有，我倒一时想不起来在那个你这个是在那个以赛亚书那一段嘛那我再回去，我再回去，我记下，我回去看一下，下一次回答你，好吧？这样。因为在新约里面记载到高某爵士的就只有玛利亚，那里并没有提到喜乐游的这个 context 的这个处境尤其是为他安葬而预备的。那我们就很难就把那个跟喜乐摆在一起，所以可能我需要回去看看那个那经文他那个用喜乐油膏你的那个康特那个背景是什么那里是应验了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那里讲说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那念一下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他受洗上来的时候圣灵降临，也就是印证，就是说他就应验了那一节圣经所讲的。那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说，当神的灵降临在主耶稣身上，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创造的形象，就是第一次创造的形象是圣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当圣灵又降临在水面上，虽然是在耶稣身上，但是他是降临，耶稣从水里上来嘛，所以就又是一个创造的一个形象。那等到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就更进一步能够理解到主耶稣讲说，一个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得见神的国那里我想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到说，当主耶稣提到水和圣灵的时候，是讲到一个新的创造的形象。换句话说，一个人要得见神的国，必须要重新被创造才有可能那所以呢，我想那里大概不是讲喜乐游的那个 context
那个路加福音十章里面圣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 父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的婴儿
听
起来，像
婴儿
像天才就行。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本每一本是如此。
是。
好像四福音当中有几个地方都讲到，他就是说，因着圣灵的感动，他就欢乐起来，就说父啊，你的每一本是如此。
Yeah。还是有点关联，因为他接下去讲到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安息嘛，是不是？因为好像跟那个以赛亚书61章的那里预言讲到弥赛亚来要做的事情是有点关联。但是我想我们在在这样子的解释上面的时候，我们碰到的困难就是说，我们怎么解释那个油，那个喜乐油哈，用喜乐油膏它，因为用喜乐油膏它好像是应该是要设立他，或者是说要宣告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个时候，那所以才会想到说是不是受洗那个时候，因为天开了嘛，好像就是一个宣告哈，就是说就是他啊，就是他，所以从时机上来看，应该是受洗那一个时候啊，就是说从时机上就配合的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困难就是说，在那里却不是用油膏他，那除非说我回去能够找到。那个找到足够的证据，就是说喜乐油跟圣灵是有一个关联。那我现在手上没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我就不好说是怎么样的关联。问得很好，我都没有把这一个关联把它写下来，我想我应该要把这个写下来。是，
所以在好像的这样的康泰所喜乐油膏的时候，是让他能够胜过他在就是服役然后斥责罪恶的这个过程中受到世人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喜乐油显然是很特别的一个膏抹，因为他用喜乐油来强调他胜过他的同伴嘛，意思就是说神没有用喜乐油膏其他的受膏者，只有这一个受膏者，这样神用喜乐油来膏他，因为他喜爱公义啊，恨恶罪恶啊。那所以我们有这些的 clue， 我现在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因此就能够下一个定论？我到现在还找不到那一个关联啊。
当时耶稣受审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最后那个大祭司要罪证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是，然后说好，这就是亵渎神了，所以就这一句话让被耶稣就是彻底要
就定他的罪。
对，所以我就说哎呀，当时这犹太人就有这么多的圣经，其实都是旧约圣经，竟然都没有读懂。
所以主耶稣不是跟他们讲吗，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那里面为我做见证的有父神为我做见证，这经也为我做见证，圣灵为我做见证，但是都读不出来。所以我想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当我们有很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论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面子，还是维护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还是要为了维护什么，都会拦阻我们认识神他的启示。这样，所以为什么解经非常的重要就在这里解经跟释经不一样我们说解释但是其实解经跟释经是两件事情。解经是去理解当初作者到底这个在跟当时的人说什么，到底当初的作者他这么写他到底在说什么，这叫解经。释经是那他这么说我们已经确定他在说这个了说这个意思，那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讲有些什么关系。那顺便插出去讲，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呢很多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呢，因为看到文艺复兴 人文思想跟理性主义啊、对于信仰的负面的冲击非常的大，所以呢，就一方面在护教，一方面呢，对于教会的啊、圣徒的生活呢，啊、非常的注重，这些都是好的。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就对于解经的这个功夫呢，就不是那么看重，那也对中国的教会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在华人教会里面钻研解经的人那么少？其实很少，说了我们看来看去，大概王守仁教授是专门就是研究解经的，除了他以外可能就没有，就想不出来有谁在华人教会里面是花很多功夫去研究解经的，就是去研究到底当初这个圣经的作者写下来这些经文，他到底在说什么，到底在跟当时的人说什么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清楚他当时的说法，他当时为什么说这些话，他当时说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再来走下一步说，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应该怎么样来应用，就比较不会出错。那所以我希望说大家研经的时候呢，也不要轻看解经这一步，就是说不是你自己要去解经，而是去看解经书上怎么说因为那个学者花那么多的功夫去研究，然后来告诉我们说当初这一些的经文由这位作者写下来的时候他是在说什么我们要花点时间去看才好，才对得起主。好，还有没有是费长您讲。福音的灵是。嗨。所以你看第二章那个引用那一段经文，那一节经文的时候呢，他底下就有一个括号说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第二章的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For a little while, 好像就是说暂时，其实他这里呢是在讲主耶稣道成为肉身他为什么底下注上那个小字他在这边讲说是for a little while, 那其实呢他这里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从大卫的诗篇来讲明显的是在讲整个人嘛是个群体，可是希伯来书引用这里的时候呢，他把他再把它 focus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等一下会讲 point 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我们看到说新人类新人类反正就是新造的人必须是从基督耶稣基督里面出来那他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这么说并不是新的观念，而是主耶稣已经宣告的一个事实，主耶稣来其实已经有跟门徒讲凡是神的百姓必须要从他出来，从哪里他在哪里讲的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他讲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指葡萄树在旧约里面都是指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主耶稣来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那是得罪人的，是不是等于是否定了整个以色列人你们都不是真葡萄树，我才是真葡萄树，你们变成野葡萄树了，是不是从我出来的才是神的百姓，意思那这个口气是很大，如果你在当时的人家听起来哇从你出来的，什么叫做从你出来的，是跟随你的吗？后来主升天了以后门徒明白过来了，在使徒书信里面逐渐就教导我们什么叫做从基督里出来嘛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从基督里出来或者说 在连于这个葡萄树，首先就是我们必须要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那这样子我们就懂了啊，我们原来接受主，我们就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那我们就领受了他的生命，我们就重新被造。所以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能够得着神的生命，神所赐的生命，也只有在因此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能够啊是啊是新的创造，是被神重新创造。所以啊，我想在那里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呀。那到了那个第二章，他就讲得清楚一点了。好，要不要休息一下？好，我也休息一下。我不要。好，休息五分钟，对，有个开始，有个结束比较好一点。接下来呢，作者呢要他的读者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第一个警告。好，讲到希伯来书里面一共有五个警告，那为什么要警告呢？那显然是有危险嘛，那没有危险就不需要警告了啊。那危险是什么呢？危险就是丢弃了他们的信仰啊。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所以啊，他这个所以是跟着前面，他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讲了那么多了，讲到基督弥赛亚身份地位各方面的特殊性。既然知道弥赛亚是远超过天使，是神的儿子，是要掌权到永远，是要审判，是这么一位可畏的主，既然知道了，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作者呢担心他的读者里面会有人，他们的信仰没有好好的守住，随流失去，意思就是当时的潮流是啊离开主了，离开主，因为太艰苦了那个环境，主又还没有回来，不是说好了要回来，怎么还没有回来啊？人信心会软弱啊，人信心会软弱。我们也不要高估我们自己，我们信仰要认真，要认真。保罗叮咛提摩太说，那我传给你那真道了，你要靠着那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保罗就这样子叮咛提摩太了，那我们要注意啊。所以保罗他跟提摩太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他非常认真，他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的严肃，非常的认真。那希伯来书在这里 也讲，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要郑重，要 take it very seriously， 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啊。 We must pay more careful attention。NIV 是这么翻译的，我们需要呢更加的留心注意。 We must pay more careful attention 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所听到的要郑重，换句话说对于神的启示，我们所以要读圣经，要认真的读啊，要认真的读，认真的读啊。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短短的四节是希伯来书对当时读者第一次的警告，第一次的警告啊。不信的做法从什么开始？或者在这里他所谓，他这里所讲到 不信的做法是从不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开始啊，不郑重，没有 take it very serious， 没有很留心啊哈。我们郑重的话，我们会留心，我们很留意啊。不郑重就不留心啊。那审判的后果是应得该受的报应啊。他的强调的重点在于要听，怎么听？留心的听，注意的听，听什么？听神借着众先知而之后，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独生子所传讲的道，所宣告的道，主耶稣基督所宣告的道，我们一定要很留心的听啊。重点在于强调信息的使者的特殊性是谁？就是主耶稣啊，听见的人，还有父神他自己，还有圣灵，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这些传道啊，主耶稣也传，听见主耶稣所传的也传给我们，父神他自己也向我们宣告，还有圣灵也向我们见证啊。好，所以呢啊，我们要啊注意啊，注意怎么听。好，那神启示的重点，他整个启示的重点在第一章里面还讲到是主耶稣基督，而且呢最后他也是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他的启示把它整合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啊。那耶稣基督他是远超过一切的被造物，包括天使，他也超过这个神所造的一切。神借着天使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的百姓，他用各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不同的世代，透过许多的先知不断告诉我们关于弥赛亚啊，耶稣基督的预言。那在这里他又讲，他其实呢对于这一个天使所传的话呢，在犹太人的理解里面，或者对犹太人基督徒中间呢是特有所指的。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当初神颁布律法的时候，不是直接交给这个啊摩西啊，在西乃山上啊，因为如果摩西面对面与神说话的话，他一定死啊，他不能看到神的荣耀，一定死。这是犹太人的理解啊，犹太人的理解。所以呢，神是借着律法啊，借着天使呢，将律法交给摩西。所以在这里讲到说，那啊靠天使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第二节那里讲到，受了该受的报应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嘛，是吧？这应该是指已经发生的事情。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他这里是指着当初传律法给摩西的时候，那一些悖逆神的人都受了审判啊。那如果说借着天使所传的，那摩西所领受的是天使所传的，那现在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天使所传的，是神的儿子所传的，那审判更严重了，那有多厉害？如果我们不信的话，如果我们不听，我们干犯悖逆的话，那比起在摩西那个时候被神审判的人，那后果要更严重的多啊，更严重的多。所以在这里强调我们要怎么听。主耶稣他也曾经用撒种的比喻来讲到一个人他听的态度不同，结果有多么的不同，是吧？啊，听的比喻，那个撒种的比喻啊，那凡不郑重所听到的道，会叫人随流失去，是讲到听的重要。因为你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只讲到那个结果，这个结的果子有多少了，可是在这里作者就讲到，就是说更严重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听进去，那就会随流失去啊。那这一些人是已经得着的人了，得着再失去，那这个是很严重了啊，这个是很严重。那在希伯来斯不断重复的一个重点就是，你得着你千万不要再失去，千万不要再失去啊。 那表示会失去还是不会失去啊？当然会失去了嘛，不会失去，他不用再这样一直强调说要小心，要小心，啊，好。那我们在操练上面，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平常听啊，有没有操练过？你们有孩子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孩子跟你说，妈你真会听，或者爸你真会听？没有，那你们一定不太会听啊。我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听，只是要我们听就是了，对不对？不要讲话，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不要插嘴，你就是乖乖的坐着，我讲话的时候你就是听。但是要怎么听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呢应付应付就是了，坐在那边不要讲话就是了，可能父母亲讲我们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啊，魂游向外去了，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家庭夫妻的问题呢都产生在听这个问题上面。那当然大家都讲我们沟通有问题，那沟通的问题在哪里呢？听跟讲嘛，啊，那今天不讲讲，其实我们讲我们也不会讲，我们从小有谁教我们怎么讲？没有，没有，只有少数被选上去演讲的呢，被演讲稿，然后坐在站在上面，姿势要怎么站，语调要怎么样，那个不是讲啊，那个平常我们沟通的讲话不会是那么讲的嘛，是不是？所以夫妻之间的困难就是两个人都也不会讲，也不会听，那怎么沟通呢？所以我们就很困难嘛。好，那今天不讲讲，今天讲听。听了，首先呢，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我们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听进去？那不要说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不要说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听人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听进去。好，是不是？我们以为说讲了对方就听了，不见得了，我们讲了对方不一定听进去了，是不是？好，那什么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听进去，虽然对方在讲我们其实听不进去，哪些时候啊？不愿意听的时候，你心里面已经有成见了，然后有就或者有偏见，你不愿意听的时候，人很奇怪啊，人真的可以我不想听的呢，就是过就会听不进去啊。还有呢？啊？不感兴趣的时候呀，啊，虽然没有成见，但是没有什么兴趣啊。夫妻之间，一个说要出去玩，另外一个他公司里面事情多得要命，他根本没有心要去。所以先生在那边讲的兴高采烈，太太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或者太太讲的兴高采烈，先生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还有些什么时候？不把它当作重要的事情啊？啊，小事情啊，随他讲了啊。他在那边讲这个房子要修什么啊，或者什么，那可是另外一个人不觉得是有什么重要啊，没有听进去啊。
还有一个就是 distracted
在吵的电视在那边啊，在那边报告新闻或者报告气象，这个人在那边看新闻，另外一个人一直要跟他讲。我们家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了啊。那丽萍讲了半天我都没有听进去，因为我要常常我听一个新闻，那听到关键的时候呢，他要问一个问题，哎，你电话打了没有？真是啊，你很难沟通。还有呢？
重复一件事，唠叨的时候。
唠叨的时候，你们忘了常常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疲倦的时候。你疲倦的时候，或者你常常就心不在焉的时候啊，那尤其是你孩子还小的时候。所以孩子还小，大概18岁以下都算还小了，所以要很长的时间你很容易疲倦，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好，那人跟人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听神的话也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灵修的时候疲倦的时候读得下去吗？啊，或者是心里烦躁的时候我们读经读得下去吗？或者是我们心里面有成见，读了这一篇的经，这段的经文我就不服气，你读得下去吗？所以听说起来容易哦，啊，我会很留心听神的话语，那讲的容易哦。你生活方式不改变，你就是听不进去，是吧？那夫妻之间为什么在中年的时候最容易吵架？不是说年纪大了没力气吵了，实在是因为中年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容易忽略，就是休息不好。休息不好沟通就很容易出问题了嘛，刚刚已经讲到听都没有，有听没有听，有听没有见嘛，哈，就没有听， 有没有听清楚，也记不清楚刚才到底他讲了什么，然后呢又急躁，急躁的时候对方还没有说完，我们就已经假设我们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们就关起来了嘛，我们就开始想说我们怎么样反驳啦，我们要怎么样岔开话题啦，反正我们心里面就有其他的想法了，我们就没有兴趣，我们就假设知道说他要说什么。我说我们读圣经有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嘛？我们读两节经文，我们就肯定反正圣经就是要讲劝我做好事啦，或者是劝我要爱别人啦，就是这些老套我都知道了，所以我们也没有认真的去读，我们也不在乎说到底这一段经文真正是在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反正就认定这段经文，哎呀，我知道他要讲什么啊。然后呢我们就心里面想的就是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这段经文讲得很好，但是我没办法行出来，我没办法，我就是没有办法爱那个人，我就是没有办法原谅我父亲，我没有办法原谅我母亲，我没办法原谅我儿子，就是反正我们总有自己的理由，反正经文还没有读完，我们已经在想为自己辩护了。那人跟人之间这种沟通方式，那人跟神之间还是一样，所以听不是那么简单了哈。啊，正众所听见的道理，还是得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开始操练。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中间，提醒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姊妹，一生了孩子，你就要建立一个生活方式，是你夫妻呢能够还是有时间单独在一起的。第一个呢，孩子9点钟以前一定要睡觉，最好8点半以前。那当孩子好像就生下来的时候都可能睡得很好，可是到了2岁3岁以后就不一样了。有的孩子才4岁5岁就要到10点半才睡觉，那你夫妻哪有时间在一起？不但是这样子，孩子要跟妈妈或者要跟爸爸睡在一起，那夫妻就更没有时间在一起，因为他要睡觉一定要有人陪他睡，陪他睡就一起睡了算了，所以夫妻都没有时间在一起。我说怎么会不出问题呢？怎么会不吵架？你没有时间沟通，然后呢沟通的时候呢有沟没有通。所以我总是跟弟兄姊妹讲，平常在夫妻之间你就要操练，孩子一定要有他作息时间，以至于夫妻每个星期至少有一个晚上，最好是两个晚上，是两个人可以谈一谈彼此的感受，操练什么叫做听，然后呢练习讲。那夫妻之间都不懂得听，都不懂得讲，难怪。所以我们因为听不行，所以我们读经也不行，因为讲不会，所以我们祷告也开不了口，所以都是人跟人之间的功课都没有学好了，那我们怎么以为说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功课是能够做得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就要操练啊。第一个要想清楚有没有听进去，第二个有没有听对，听对。好，谢谢，我还有一些，谢谢谢谢，热了啊、哦，谢谢谢谢，哎呀，你们真是很细心，谢谢。那第二个有没有听对？夫妻之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吵起来的时候就说我根本没有那么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哎，他讲的被误会，听的人没有听对，啊，那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啊，是啊，那你怎么知道你听对呢？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听了以后会重复的，就说你的意思是不是重复一遍看看有没有听错，很少嘛，对不对？我们的急着要反驳，我们哪有时间再重复一次，是不是？那我们读经也常常会同样的毛病啊，我们有没有读对啊，也无所谓了，反正这几十年来我们都认为这个经文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讲的啊，或者是我们一读过去我们认为说我们这样理解一定是对的。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把读过，我们读经以后有没有向神祷告说，神啊，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如果我理解错，是不是圣灵能够提醒我，激动我的心，让我能够继续去寻求，或许我心里面就不安，一直放不下来，一直觉得这个体会好像没有带给我平安啊。所以人跟人之间我们就要先操练有没有听对啊，有没有听对。第三个才是 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听对？哎，有没有听懂啊？那这还没有谈到同意不同意吧？啊，所以我想呢，啊，当我们想到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不就这样读过去了？我们慢慢的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做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怎么样能够操练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确实是郑重，我们是留心啊，我们是留心在听的，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就操练听，然后操练讲，以至于我们读经我们祷告能够进步啊，能够老练。好，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讲到说听很重要啊，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然后他又继续举例证啊，这个救恩是主亲自讲的啊，主亲自讲的啊，福音书的主题都是在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还有他跟我们说了些什么。那刚才我们已经啊，有看到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讲到啊，主来的时候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他啊翻到以赛亚书61:1-3那里讲到弥赛亚来要做的事情啊。他在马可福音1:15那里他也讲到啊，就是马可讲到耶稣在加利利啊传福音的时候，他宣告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信福音啊。所以主耶稣他一直在宣告，他来到我们中间，他借着他所做的事情，他借着他的教导，都是在印证神借着众先知所宣告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呢都要应验啊，都要应验。好，不但是主耶稣讲了，这救恩有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啊，包括使徒们，包括先知啊，那对我们来讲，当然又包括教会历史里面许许多多啊历代的圣徒。那使徒们，譬如说马太啊、约翰啊，那再加上啊马可啊、路加他们写的福音啊福音书，也是为了向我们证实，在所以约翰福音他也说，他记载这些事情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要叫我们知道说他是可信的啊。那12个使徒呢就从神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主所传的福音啊，尤其是主升天以前40昼夜在这地上对门徒讲述神国度的事情，让门徒们能够从神借着历代的先知所启示的，就是旧约的预言里面，在配合主耶稣解释给他们听，明白到当初神预言所要讲的这些事情是要怎么样应验，他们都明白过来以后，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就为教会来订立规矩，应该要怎么建教会，成立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教会的使命在哪里，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啊。可以说今天呢、神学院里面所教的这些所谓的系统神学呢，其实都是使徒们当初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教导教会的真理啊，教导教会的真理啊。那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给各个地方教会的教导，然后在使徒的书信里面我们就能够更详细的看到使徒们怎么样宣告耶稣基督是谁啊。那同时呢，我们就同时就有了旧约的先知，有新约的使徒啊，还有主耶稣自己来啊证实神所宣告的信息，以至于呢啊，当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启示的这个历史呢，把它排列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从头到尾都是神在向我们宣告他所要成就的事情，也跟我们宣告他是怎么样成就，而且已经成就，所以才会讲到说是所以在第四节那里他讲到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神用各种的方式来见证他的仆人们，就是使徒们先知们所宣告的信息所宣告的信息。他宣告弥赛亚要在哪里诞生，那耶稣基督要在哪里诞生，他宣告弥赛亚怎么来，要怎么样为我们受苦，要为我们怎么样受难，他还要复活，他还要升天。神预言这一些的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让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一件一件的发生。神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童女怀孕生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圣灵感孕他生下来。神预言弥赛亚要承担世人的罪孽，因此要为我们受苦。神预言他的弥赛亚要被人弃绝，要被人厌弃，他就在他的本地不受尊重，并且最后被人给钉在十字架上。那神预言这个弥赛亚要为人的缘故就付上代价并且呢他要复活，要给我们一个印证并且呢他来的时候呢要成就的什么事情，就是瞎子要看见，瘸腿要走路，那些长大麻风的要得医治那些这个心里面心里面穷苦的或者是贫穷的，不论是灵里面贫穷的还是这个生活上面贫穷的，都要得到满足，都要得到安慰。他讲到很多关于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都一一的应验，都一一的应验。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应验，就是他再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提醒他的读者，提醒我们，就是神所定规要应验的事情都已经应验，只有一件事情难道你们认为不会应验吗？只因为他还没有应验你们就没有信心吗？你们忘了神所定规他亲自所讲的要成就的这件事，这些的事情有多少的事情你们自己也知道都已经应验，现在就等着还有一件事情，还剩下最后这一件事情，难道你们就不认为，难道你们就中间就有人就动摇了，就怀疑说可能不会应验了，会吗会吗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呢使徒到后来都是不断的在以这一点来安慰，来劝勉，来造就当时的圣徒。彼得也是这么说保罗也是这么勉励当时的圣徒，约翰也是一样。神是信实的，凡是神所预言要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神是信实的，神没有改变，他是信实的，所以基督必然要再回来。那我们今天也同样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一样主一定要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少我们是不是相信这位神还是信实的。那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位神是信实的，因为他所预言的都已经应验了。是的，还有一件还没有应验，也等了这么久还没有应验，但是一定会应验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回来。好，所以有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来印证耶稣基督是谁，并且有圣灵的恩赐同作见证，就圣灵将各样的恩赐，包括传讲神的话语的恩赐，解释神话语的恩赐，跟印证神话语的恩赐， 那印证神话语的恩赐就是建造教会的恩赐啊，许多建造教会的恩赐都赐给了教会，都赐给了教会来见证说神所说的必然要成就啊。好，哦，这里讲过了啊，救恩是因啊 ，OK 啊，我刚刚一直讲就忘了这个，把这个 slide 往前弄啊，好。啊，很快的复习一下，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那福音书的主题呢？那里我们刚才念过的十八节跟十九节，那里主的灵在我身上等等，就是印证主耶稣所要做的工作。那么这个救恩啊，有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包括使徒、先知、历代的圣徒啊的见证啊，为我们做了见证。那同时呢，这救恩有神亲自证实。那如果呢，我们不相信这救恩，我们等于是拒绝神，以神为说谎的啊！因为神按着他的旨意，又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来见证，又用圣灵的恩赐来做见证。如果神用这么多的方法叫我们来相信，而照着他所给我们的理性，我们看到了以后，应该也没有可能达到其他任何的结论，除了相信以外没有其他的结论，我们还是坚持不信，那我们就不能够再得到救赎的恩典了啊。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人用自己的思维要去认识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是不可能的，因为创造的神他的存在，他的本质远超过我们思维能够理解的范围，所以人照着自己的方式要去认识一位神，就是好像一个盲目的人他要去找一件他憧憬中的一个宝贝一样，找不到的，就是你真的把那宝贝给他，他也没有可能分辨。人的困境就在这里，人没有可能认识神，人怎么能说神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相信他，不可能的。那耶稣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给人最好的讽刺，他出现在人的面前，人就不相信他是神，所以神就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教训啊，不要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分辨谁是神谁不是神，凭着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没有可能，必须要神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而且是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那神就是这样子，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啊，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他要怎么做，他为什么要那么做，然后一件一件的，不只是告诉我们一次，告诉我们两次，他要做的事情他重复的告诉我们，每个世代他总是告诉我们，所以能够一代一代传下来，神的启示能够一代一代的不停的传下来，并且是完整的，而且是一致的，就是因为神不断的向人启示他自己，不断的，一直到今天，他还在引导我们明白他的启示，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这些领受圣灵的人，能够更多的明白神跟我们讲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很确定我们所领受的啊，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神就是不断的，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工作，所以我们也不要停止在认识我们的神这个功课上面，我们也不要停下来，我们也不要停下来，我们希望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越来越清楚，我们的信心因此扎根越深，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一厢情愿，而是扎根在他的话语上面啊，话语上面。好，那么信与不信在于我们怎么听，在于我们是不是留心听啊。这个救赎的信息是一个古老的信息，因为神从很久远以前就开始讲，但是也是一个历久常新的信息， 因为每一个世代神不断的在跟我们宣告他救赎的旨意。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做给我们证实了啊。他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啊，这个根据不是人去创造出来的，不是我们不是相信某一个人的理论，我们不是相信某一群人的信仰，我们不是相信某一些的故事，我们不是相信这一些，我们是相信这一位神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叫我们认识他这一位造天地的主，认识他救赎的旨意，并且认识到他已经成就了他救赎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啊得到这救赎的恩典。好，那这是第一个警告啊，这是希伯来书的第一个警告。好，第一警告完了之后，他又继续讲啊，讲到人的身份跟地位，从人的身份地位来看到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哈。保罗讲到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啊，他讲到说这亚当里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好像那啊后来的亚当啊，在罗马书里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啊讲到啊主耶稣好像第二个亚当。那第二个亚当是什么意思呢？都是讲到啊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啊。那主耶稣他当然不是被造的啊，他是在首先就有的，可是他成为我们的样式，让我们知道说神第二次的创造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好像是 demonstrate 啊，好像是示范给我们看啊，示范给我们看。好，从第五节开始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这里小字说，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好，那我们先看到第八节。好，那他在这里其实是在讲创造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当尊贵的地位啊，当然他是从诗篇第八篇来讲，可是他在这边啊，你看他在第六节那里讲到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说什么时候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呢？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啊，神要亚当做一件工作，就是要他为啊这个地上的活物呢来取名字啊。啊，二章十五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可是在第一章第二十九节那里啊，二十八节那里，他是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换句话说，神把权柄给亚当夏娃啊，因为在第一章呢是讲造男造女嘛，那第二章呢就是先讲到啊这个亚当，然后再跟我们讲到夏娃是怎么来的，讲到这个创造的顺序这样。可是把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把它对照来看，我们就看到说神造人是为了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尤其是有生命的这一切啊，有生命的这一切。所以人有权柄在其他受造物之上，那这个权柄跟人被造的形象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人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来造，这个说法呢意思就是 神造一个代理他的人啊，代理他的被造物，那就是人了。为什么说代理他呢？因为像他嘛，啊，像他，所以代理他好像是代表他来治理他所造的一切。那这个是亚当夏娃，或者说起初被造的人。好，所以人的地位是尊贵的，人的地位是非常尊贵的。这个上次说过，有的学者呢甚至以为认为呢，说这个天使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嫉妒，就是因为看到后来人被造是这么的尊贵，而他们只是服役的灵。那当然这是用人的想法了，因为圣经没有这么启示了哈，没有这么启示啊，只讲到这个天使有所谓离开本位的天使啊，也有在这个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就讲到天使有犯罪了嘛哈，就讲到天使有犯有犯罪。那是不是因为这个造人引起一些天使的这个嫉妒而犯罪呢？那这个不晓得了，要到主审判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了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说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身份地位是非常尊贵的啊，是非常尊贵。那大卫呢，他写诗的时候呢，他就为了这件事情，他觉得是很 remarkable 啊，觉得这件事情太奇妙了，因为他看神所造的一切，他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渺小，可是他也知道人的身份地位在神的眼里是这么的尊贵，他就看到好像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惊叹啊，他觉得说其实人是这么的渺小啊，人算什么啊，人算什么啊，因为他是看到神所造的一切，人算什么啊，你竟顾念他啊，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诗歌嘛哈，诗歌就有这种这个重叠的这一种表达的方式啊。好，第七节了，就刚才慧然姊妹所讲了，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翻译圣经的人就在底下加了一个解释，或做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就是当初呢翻译圣经，也不只是现在翻译圣经，就是这个在早期甚至在初期教会呢，就要解释这个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以至于在初期教会就有这样子的解释，说你暂时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意思就是好像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因为他后面有写嘛，就是说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嘛所以好像这个是一段短暂的时间，因为在永恒里面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咯我们还是要管辖所有的一切，甚至要审判天使到时候天使还是服役的灵，所以我们还是在天使之上，所以人还是很尊贵，在永恒里面呢人还是很尊贵的。但是因为人这个犯了罪的缘故他讲到这个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那里，就埋下一个伏笔了就埋下一个伏笔了。因为呢第九节那里呢他讲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我看这一节我反而跳过去了。好OK 这样子解释一下第五节，刚才这个没有解释第五节了。好，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为什么有这个交给天使管辖的观念呢？因为呢在生命记32章8节，我们希伯来文圣经是讲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那这个读起来是有一点难明白了，对不对？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来统治全世界啦， 啊，就以色列有多少人呢？世界就分成多少块区域嘛，啊，一人一块嘛，一人一块，就所有的地都归给以色列人。那但是呢，到了74亿本，就是公元前第二世纪，这个在亚历山大的这70位犹太的学者，把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就加以注解，以至于有点修改了，就把以色列人的数目改成神的使者的数目，神的使者的数目。所以我们推敲起来呢，可能他们认为啊，这当初这些以色列的犹太的学者呢，就是在主耶稣来之前100多年，他们翻译成希腊文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认定说，原来神启示的意思不是以色列人的数目，而是神的使者的数目啊，神的使者的数目。那神的使者就指天使啦啊，那啊这个啊 ，Angelion 就是使者，也是天使的意思啦啊，那。所以呢，据我们理解，因为主耶稣跟使徒那个时代，他们都是读74亿本嘛，都是读希腊文的圣经的这个啊、旧约圣经，所以呢，就因此会有这样子的观念，就是在生命记里面似乎是在强调说，以后这个在啊、有一天呢、啊，有一天神要把所有的地呢，就分开来啊、划分开来，交给神的使者啊、交给神的使者。所以理解上好像说，以后呢啊、在永恒里面，神的地呢都是要交给神的使者来管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是的，这里讲的神的使者不是讲的是天使，不是讲的是天，不是讲天使啊，不是讲天使。所以他说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他给自己找麻烦。为什么给自己找麻烦？因为犹太人的观念是，以后呢地呢是分给天使来管理，甚至呢犹太人的观念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位天使来保守。我们这个 guarding angel 这个观念是从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来的，所以 guardian angel 就每一个人呢，都神都差着有一个天使来保护我们啊。那不但如此呢，每一个地呢，每一块地呢，都有一个天使来管理。所以在但以理记有这个波斯的魔这个波斯的魔君啊，这些可能叛就是悖逆的天使了啊，就是悖逆的天使啊。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为什么说他为自己找麻烦呢？那他就要花不少的精力来解释他说的话，因为他这个说法呢，跟当时犹太人的想法不一样了。犹太人当时的想法是，以后的世界呢，就是天使来管，天使来管啊。可是希伯来书作者说不是的，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那他要证明他说的 啊，所以他接下来就讲，他要从这里开始讲，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没有交给天使管哦，第一次创造的时候他是交给人管哦，啊，交给亚当管哦，他从这里开始讲起，啊，那后来亚当管的不好。亚当管的不好其实是一开始就不好了，因为神说看那人独居不好嘛，是不是？神看亚当在那边给动物取名字，然后神就评论了啊，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嘛。啊，所以啊，那里就这个啊，有改进的空间了，那神就为他造了夏娃，然后设立的家庭，设立的家庭。那当然到第三章那个不好就变成绝对的了， 本来是相对的而已哈，本来是相对的而已，可是就变成绝对的，因为他犯罪了，犯罪啊，那就急转直下啊啊，计较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这是神的计划。但是呢，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啊，就因为出了问题了嘛，出了问题了。好，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还是一样把它写成暂时比天使小一点。那为什么说比天使小一点？因为主耶稣在地位上跟我们认同嘛，啊，在地位上跟我们认同。那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就没有地位了，我们当然就比天使小了嘛，没有地位了，我们失去那个王者的地位，啊，失去那个王者的地位。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啊、死味。好，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啊，那到这里啊，先告一个段落，就唯独耶稣啊，他来，他成就一件特别的啊，这个。特别的恩典 ，OK。那亚当的职分本来是荣耀的，啊，是尊贵的。可是呢，亚当的堕落，使得原先伏在人脚下的万物不再受人的管理。我上次讲到说，神创造的本质是从混乱中带出秩序来。神创造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呢，他把这个黑暗跟光分开，然后又把这个空气啊、水分开、陆地分开，然后就开始创造管理的这些的单位啊。好，那仇敌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工作反过来，所以仇敌的工作就是在秩序中创造混乱，或者说。把秩序呢又带回到混乱里面啊，所以很容易分辨什么是属神的。混乱中创造出秩序来就是属神的，教会里面也很容易分辨，凡是制造出秩序来的就是好的，就是属神，制造混乱就不是属神，就这么简单。所以保罗讲 address 方言的事情也是这样子嘛，方言本来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方言在这个教会里面制造了混乱，那就出问题了，那就不好了啊，就不好了啊。所以啊，主耶稣他来就是要 restore， 就是要恢复秩序啊，新的创造的一个预兆，就是他来恢复那个秩序，恢复那个秩序。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他在做什么？他在恢复秩序嘛。你们听见有话说我告诉你应该是怎么样，你们听见有话说是怎么样，你们听见遗传是怎么样，你们听见这个是怎么样，听见那个是怎么样，我告诉你应该是怎么样秩序啊。那么人在混乱里面也可以找出一些的模式来，可是那个呢是混乱里面的模式，却不是神的秩序啊。所以主耶稣来他就要恢复神的秩序，不是人的秩序。人在混乱里面摸出一条路来，但却不是神的秩序啊。那主耶稣来了，他啊，使得这个原先因着撒旦引诱亚当，因着亚当堕落的关系所导致的混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啊，看到新的秩序啊，看到新的秩序。好。那所以呢啊，末后的亚当要胜过先前的亚当，但是这个恢复秩序的过程却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要基督呢进入死亡里面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啊。所以他说唯独见那天使啊，因为受死的缘故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他是为了神的恩典为人人尝了死味， 那尝了死味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谓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到罗马书的讲法就是因为神为我们所预留的恩典，以至于这一位要来拯救我们的主也为我们，也必须为我们付上我们应该付的代价。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必然要审判，他必然要审判，他不能不审判，有罪的他要都要审判。因为是这样子，那一位要来拯救我们的主就必须要为我们来接受神的审判。那在罗马书里面在第五章保罗的说法就是，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来承受他的审判，他不能不审判我们啊。那用我们古人的说法是一个雷打下来啊，一个雷打下来他自己来承担，是他自己打了雷他自己来承担。为什么他来承担？他趴在我们的身上来承担他自己的惩罚啊。那这个就是为我人人尝了死味的意思，主耶稣为我们来承担死亡，来承担死亡啊。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为这是啊神的计划啊，神的计划。好，九节到十二节呢主要讲到说，当初人受造的时候好像在地位上比天使微小，以至于当主耶稣道成为肉身的时候，虽然他的身份原是超过天使的，在第一章他也讲过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原是超过天使的，但是他成为我们的样式就只好暂时比天使小一点。那成为我们的样式为的是要拯救人，一旦拯救了人他就能够拯救神所造的一切，因为万物是伏在人的脚下。所以为什么福音只传给人，不是说因为狗王妈妈他们听不懂，也不是，也是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呢，只要救了人，那人的权柄底下的就一起被救出来了，就是这样。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才会讲万物一同叹息劳苦啊，不是他们愿意在虚空里面等候，不是他们愿意，而是因为神要他们等，等到我们被救出来，我们救出来他们就一起被救出来了啊。好，那这位创造的神他是万物所属，是万物所本，因为都是从他而来的，成为我们的样式，并且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啊，得以完全。因为他经历的苦难，一方面应验了神所说的话，一方面成就了神的义，成就了神的 righteousness， 成就了神的义啊，以及神对于义的要求啊。那圣经有时候呢会把死亡描述的像是一个人一样，把拟人化，因为呢圣经常常把死亡描述成是一个仇敌，仇敌最后的一个仇敌就是死亡啊。那因为在神的这个眼里呢，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是生命，他的计划里面他要给我们的是生命，死亡就是没有生命嘛，就是生命的对面就是死亡，所以圣经把死亡拟人化，好像是生命的仇敌，也好像是我们的仇敌一样的啊。因为把它拟人化，所以我们看到死亡在圣经的描述里面像是一个有主权有能力的一个对象那它的目的在于教导我们，死亡就是生命的反面啊，没有生命就是死亡，没有光的地方就是黑暗，没有温暖的地方就是寒冷啊。好，那主耶稣进入死亡主要是要在死亡里面做一件事情。我刚刚讲过，死亡是黑暗，是生命的反面，没有生命就是死亡。那你要破坏死亡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进入它里面，在里面创造生命，对不对？因为在死亡里面有生命，死亡就没有了嘛。主耶稣就做这个事情，他进入到死亡里面，然后在里面 创造生命，死亡就再也不是对手了，有生命就没有死亡了。啊，这就是神奇妙的计划，主耶稣进入到死亡里面去，然后他在里面创造了生命。啊，那一旦有了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死亡永远没有办法再回来。死亡没有办法再回来，因为主耶稣在死亡里面创造的生命是永远的。那这样就为死亡下一个永远的注解，就是死亡就不再有了，不再有。所以在新天新里面启示录里面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生病，因为主耶稣在那里面创造的生命不但去除了死亡，并且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健康的生命，所以也就没有疾病了。因为疾病是健康的反面，有健康就没有疾病啊。好，那亚当犯罪之后呢，他是跟死亡联合，以至于就啊陷在死亡的权柄底下啊，死亡成为他没有办法胜过的主宰了。我们说亚当是伏在死亡的权柄底下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有办法胜过死亡嘛，他没办法胜过死亡，所以他就是在死亡的权柄底下。但是耶稣来了，他要在亚当失败的地方呢，去把他赢回来，得回来。啊，这个福音书里面怎么讲这个啊，在旷野的试探啊，都是在描述，好像主耶稣回到亚当失败的地方，把他赢回来，把他赢回来。啊，亚当受蛇的试探，就怀疑神的话语，然后就违反了他与神所立的约。但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也是吃的问题，因为他肚子饿了，就也是用吃的方面，魔鬼还是用吃的来试探耶稣啊，把石头变成面包啊。在亚当失败的地方，主耶稣去把他赢回来。亚当怎么失败？主耶稣反过来击败撒旦的试探。所以他进入死亡是为了，是因为亚当跟死亡联合，胜不过死亡啊，以至于亚当的后代跟他所管理的一切都进入死亡的权柄底下，好像被拘禁在死亡的囚牢里面。那耶稣呢，他是生命的主，创造的神，他就进入死亡里面去败坏死亡的权柄，把拘禁在死亡里面的人都释放出来啊。而耶稣基督进入死亡去拯救他的弟兄们，也就是拯救神的儿女，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因此说他是我们的长兄，并不是说他是被造的啊，他与神同等嘛，他与神同等，是我们的长兄，是因为他好像第二个亚当一样，他好像第二个亚当一样，是第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在第二章，好像第二章才是从创世纪讲起哈，好像第一章讲的都是在造人以前，创造人以前，只有天使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事实，然后第二章再开始讲，从第一个人以后，这个问题是要怎么解决的？为什么主耶稣比亚当还要更卓越？那在接下去呢，他会讲到怎么样比摩西更卓越，比救赎历史里面的任何一个英雄都还要卓越。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啊，下一个月我想应该可以讲完第三章啊，下一个月讲到摩西啊，看看能不能讲到约书亚啊，因为接下去呢就讲到啊，耶稣基督不但比亚当要卓越，并且也比摩西要超越，并且也比约书亚要超越。然后从摩西那里要讲到神主耶稣怎么样是神家里面的儿子，不是管家。讲到约书亚的时候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还另外有一个安息啊。那从这些的方面来了解希伯来书作者的信息跟他的警告，因为在第四章那里啊，他给我们第二次的警告。好，那大家回去呢 再把我们今天所讲的呢，好像有一点凌乱了、啊，我觉得哈、啊，因为这个好像这个 slide 跟不上，这是一面讲就忘了这个哈、啊，这个放 slide。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像刚才永波问的问题，我要回去再查一下，看看这个中间的关联。喜乐游，对，我要回去想想喜乐游这三个字在刻在我脑海里面了。啊，这个一路回家开车，我在想喜乐游，对不对哈？是怎么一回事？去看看这个concordance， 找一下，我引起我的兴趣来了哈。我回去看看下一个月啊，再给你回答。那大家如果这一个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疑问，我下一次来的时候呢，也可以啊，我们那时候讨论。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而来，想到你这样苦口婆心啊、要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意思，要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的身份是这么的尊贵，因为所传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么的重要。主，我们承认很多时候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面，主，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对于我们所领受的啊、常常啊、没有很留意。我们恳求恩主啊、你保守我们，怜悯我们，主，让这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的保惠师啊、引导我们，主啊，叫我们读经，叫我们祷告，懂得怎么样听，怎么样讲，叫我们因着明白，主，我们就不轻看我们所领受的职分，知道说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今天承受了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要在这个受苦的世界来为神啊你的救恩做见证。我们求主你就坚固我们的心智，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回去的脚步，主啊，我们啊、很多弟兄姊妹明天可能还要上班，但是明天的天气啊、是很难啊、预测啊、在波士顿这个地方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求主您差遣天使保守啊、叫我们众弟兄姊妹出入的脚步都平安，尤其我们中间的长辈，主啊，在这样子的天气里面，求主你特别的保守看顾，主啊，能够身体健康。主，我们啊、仰望你啊、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年日每一天你都看得很重要，愿我们也持守这样的心智，主你来帮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